盖世英为了救别人，逼迫之下他要当贼了。他在无锡城外的一个树林子里边要道旁边引住了身形，手里边提溜着这一对护手双钩。盖世英没当过贼，不知道这劫道得说什么，他就在这挡着，心想来个人我就劫他。又一转念，这一个人身上带五十两银子大概也不多呀，啊，这我要劫起来没完，银子没凑齐再犯了案，这还得注意点呢。盖世英正瞅着一看，由远而近来一老头，这老头手里边递了一个布口袋，沉甸甸的。盖世英一琢磨没错，这口袋里边肯定有钱。盖世英一纵身就出来了，得到当地一见把护手双钩一端，抬住！这一嗓子把这老头差点没吓趴下。哎，哎呦，我说这您是干什么？您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我是贼。有这么自我报名的吗？我是劫道的贼。口袋里边什么东西全给我放下。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杀我就行。我告诉您，我呀是宰猪的，刚上前边给人杀了一头猪，这不是给了我两串铜钱还有一兜子下水，这下水我都给您，这钱我也给您，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留命就行，您看如何？
盖世英一看泄了气了，我合着头一个我就劫了一兜子下水啊。啊，行了，拿走。
哎，好，
谢谢。这老头提了这兜子赶紧快跑，过去之后撒腿如飞。盖世英看了这老头的背影，盖世英心想劫道都劫不着钱，你说这玩意怎么办？盖世英又躲在这树林里边瞪眼瞅着，一会儿的功夫那边来了个小两口，瞅那意思好像是三天回门的，新媳妇坐在一个驴上，这新姑爷在下边赶着。盖世英看了看这女的，又瞧了瞧下边那男的，没看哪地方能带钱，又一转念，你说我出来把这两口子撵下去，我把这驴给偷跑喽，也不止五十两啊，啊，我要把他们俩杀喽，我为救的那三口再杀两口，这也不对呀，天理难容啊。盖世英瞪眼瞅着他们过去了，这儿过去之后眼瞅着天就黑下来了，盖世英啊都已经灰心丧气了，完了，今儿这一白天我白干了。哎，果然远处来了一匹马，骑马的是一个阔主，下边带着四个家丁，感情这是无锡城里的一个富户派这管账先生到乡下去催租，他可带着钱呢。马后屁股上搭着钱搭子，盖世英一看这回行了，一纵身由大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护手双钩手中一摆，也是喊了一声，我是劫道啊，有钱给我放下，放你的狗命。人家是四个人加马上骑着一个是五位呀、啊，马上这位虽然是账房先生，底下这四位就是护这钱的，钱搭子里边有一百来两银子呢，这四位那都是打手，都会两下子，拿着铁尺短棍，呵，心想这街道的胆儿可真大啊！一个人敢劫我们五个，说这四个一起上来，铁尺短棍一起举着就照盖世英打下来了。盖世英那是武林高手，把这护手双钩这么一摆，左钩右挂，皮球啪嚓叮咣，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四位打的是鼻青脸肿，满地乱爬。这四个人都站不起来了，赶马上坐那位呢温丝儿没动，为什么呀？腿下的抽筋不会动他了。盖世英说有钱没有？这账房先生在上面说有，都在这后头呢，您自个儿拿，就在这儿。盖世英伸手把这钱搭子拽下来，里边一伸手掏出一看，有一百来两银子，滚！说了一声滚，这账房先生俩腿一较劲，这匹马跑了，那四个小子连滚带爬跟着马屁股后边一块走了。盖世英一看弄得一百来两银子，心里很高兴，护手钩身后一背，拿着一百两银子马上就赶到了太湖边上，来找焦春这船只。到在焦春这个船只上一看，焦春
一个人抱着孩子在船头这坐着正哭呢。哎，焦大哥，您在这哭什么呀？我把银子给您找来了。说着话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一看，焦春说，大兄弟，找来了晚了，人家要账的提前一天就来了，刚才呀十了个人呐、啊，哎，把我的妻子啊愣给抢走了，抢到他们府里头去了，给那个霍玉坤去做妾去了。我的妻子那是非常烈性的人呐、啊，我估摸着他到那府里边之后活不了了，我也不想活了。盖先生您别着急，我把这钱呢放您这儿，我拿着50两银子，我跟着上他那府里边赎人去，这还不行吗？那还能赶他吗？他什么时候抢走的？今天下午，这时间可老长了。您放心，赶他。盖世英拿着50两银子，急忙就进了无锡城，找到霍玉坤的宅地。还没等到大门这儿，就看有打那大门里边啊，就往外抬出了一口薄板棺材。棺材往外一抬，盖世英在旁边一打听，感情棺材里边装的就是焦春的妻子杨氏。盖世英一看，这算完了，晚来一步。一问杨氏怎么死的，旁边有一个老头跟盖世英挺愿意唠，就说了这个女子非常烈性，到里边一头自个儿碰死的。很快今天下午扯到府里边来，一到后边还没等见霍大爷，这女子一头就撞死了，没见过这么烈性的人。盖世英听完了之后，这心里边也像刀绞一样，他见不得这种人事不平。盖世英无精打采的回来，回来之后见到焦春，就跟焦春讲了，大哥您呐别难过，我告诉您这个事儿，大嫂死了。把这个整个经过这么一讲，焦春抱这孩子两眼是热泪直淌，半天没言语，唉，最后叹了一口气，我说这位大兄弟呀、啊，我这个忙虽然你没帮上，但是我得感恩戴德，到死不能忘你对我的大恩呐、啊。大兄弟啊，你为我忙了一天了，我呀给你做点菜，我这船里边有鲜鱼，给你烫点酒，你在这儿喝点酒，然后在我船上休息。盖世英说，不，我有店房。不不不，今天你就在这船上休息好不好？算是尽我一点心意，你要不在这喝我这顿酒，我死了这心也不安生啊。盖世英说，好吧。这个焦春呢就把这孩子放到这个船舱里边，一会儿的功夫给做成两条鲜鱼端到前边来了，烫了一壶酒放在这儿了，告诉盖世英，您先喝，把酒杯放这儿，把酒给倒上。盖世英在这第一杯酒端起来还没等喝呢，这焦春就进了船舱。盖世英以为这焦春呢到里边还要拿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菜肴之类的给他摆上，可一转眼的功夫看焦春又出来了，出来之后什么也没拿，这焦春就在盖世英的对过就坐下，坐下之后他瞅着盖世英，大兄弟，你帮我这么大的忙，你这么好的一个人，您贵姓啊？叫什么名字？盖世英说，我姓盖，我叫盖世英。大哥您，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叫焦春呐。哎，大兄弟啊，好人呐，好人呐。盖世英，您不喝一杯吗？我不喝，我现在心里都满了，什么也吃不进，什么也喝不进。大兄弟，我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行不行？盖世英说，有话您请讲吧。哎，船舱里边我这孩子8个月在这正睡觉，我这孩子我不能养着他了，我想把他交给您，您能收留他吗？盖世英说，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您的孩子为什么交给我呢？大兄弟啊，我的妻子死了， 我就不想活了。我们两口子那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我离不开他，他离不开我，他一死这就意味着叫我同去。我们两口子一块死，这孩子不能让他跟着一块去呀、啊、孩子才刚刚来到人世啊。所以呢，我想把这孩子交给您，您要能给拉巴着您就给拉巴着，您要不能给拉巴着，您看谁家要是富裕一点，把这孩子又卖给他家得了啊。女孩子值不了几个钱，卖多少算多少，你也不用跟那个买主说他爹他妈是怎么回事，免得孩子将来长大了知道这件事儿，心里边增加负担。嗯，小大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您不想活了，您可万万不能寻此短见。您听我说，大兄弟，你甭说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喝了毒药了啊。盖廷这功腾腾就站起来，我说大哥，您可不能这样，你这么做这……盖世英这话还没等说完，就跟这焦春在这船板上咕噔跪下，冲着盖世英磕了一个头，眼瞅着那个脸色就变了，一转身扑通一声就扎在这太湖里头。盖世英一看，急得一跺脚，焦春大哥，他知道即使把他的尸体救上来也不行了，先复毒后跳湖，那还有救吗？感情这阵就正义的烈火在胸中是纷纷燃起。感情心想，这霍玉坤怎么就那么霸道？你是杨戬的亲戚，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吗？你这个钱就可以随便的放利息抬高价吗？你就可以随便把你的良家妇女抢到家中做你的妻妾吗？国法在哪里？天理在哪里？盖世英心想，都说天理难容，我看没有天理，今天我就是天理。盖世英想，我给这老焦家报仇雪恨。想到这儿，盖世英这饭也不吃了，到船舱里边看那小孩，小孩正睡觉。盖世英一转身，他想要夜入霍玉坤的府地就杀他去。盖世英刚一上岸，船舱里边的孩子抓拉一声哭了。盖世英一转身又回来，把这孩子就抱起来。八个月的一个小丫头，这小孩咧着嘴冲着盖世英一个劲的哭。盖世英一个大小伙子抱这孩子，心想，孩啊，你，我要跟你爹妈去报仇啊，你在这一哭，你说我得怎么办呢？我把你撂在这儿，你就哭，我不放心，我带着你不方便。哎，盖世英又一转念，不管怎么说，我得对得住死去的焦春夫妇，他们的命是太苦了。盖世英把这孩子就自个儿背上了，把自个儿的大包袋子解下来，十字花把这孩子背在了身后。背在身后之后，盖世英背着护手双钩就奔着城里来了。哎，这孩子也怪，背到后边之后，可能他一走道一颠的呀，这孩子不哭了。盖世英背着这孩子打听着，就又来到了霍玉坤的家宅。到了霍玉坤的家宅，他先从旁边胡同这儿翻墙而入，就翻墙跳进来，一蹿一跳，这孩子身后啊也没动静。盖世英每往下一蹦的时候都得摸摸后边这活物怎么样了。在这儿当盖世英跳起来之后，他直奔他的大客厅去找这霍玉坤。来到大客厅的客厅门外，就听屋子里边一阵弹唱歌舞之声。盖世英透过这客厅门往里边一瞧，正当中坐着一个人，这就是霍玉坤。这人头上戴着一个四棱抽口状帽，身上穿青缎的铠氅，正有四个歌舞伎在那给他弹唱歌舞，旁边有几个恶奴家丁。这恶奴家丁一共能有这么五六个，朝那意思都是他的打手，都是他的帮手。盖世英这阵有点不管不顾了，眼珠子都有点红了，
他一想起焦春夫妻两个的遭遇，他心里边就有一种不平衡的愤怒，所以把护手双钩抽出来之后，盖世英就在这大厅门口一站，用这护手钩一点，哎，里边哪个是霍玉坤？一问哪个是霍玉坤，这霍玉坤在正当中坐着，往外边一瞧，大厅外边站着一个人，他很不以为然，冲着旁边的打手一努嘴儿，瞧瞧那小子干什么呢？蹭蹭就蹦出俩来，这两个打手出来，手里面就提溜短棍。哎，我说你干什么的？指名道姓，你喊霍玉坤，霍子爷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啊？盖世英说：“我是找霍玉坤的，你让他出来。”什么？让霍子爷出来？你小子是干什么的？你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找他报仇的。呵，这两个打手一听，敢是找霍玉坤报仇的，就知道不是善茬。他过来拿这短棍就打，这一短棍打下来，盖世英往旁边一闪，拿这手钩一挂他，这手钩往前一勾，一下气管就给勾断了。这勾一个勾断了之后，那个就上来了。那个一上来，盖世英拿这手的钩头一挂他，这钩这边一个月牙，这边是个尖儿，往前一杵，噗，捅到肚子里边去了。这个完了，这霍玉坤呢不好，都出去，稀里呼噜大家伙都出来，把盖世英就围在当间，这只盖世英就好像一只发疯的猛虎一样，护手钩摆开之后，前面是钩头，后面是尖，当中间一个大月牙，哪边挂了都够呛，气就啪嚓屁就碰着，好几个恶奴让他这钩一滑的全躺下了。当霍玉坤往前一纵身的功夫，盖世英左手的钩头一绕他右手的月牙往前一推，噗，正推他脖子上，脑袋给推掉了。脑袋推掉了还不解，干嘛这钩往前一挠，肚子开膛了。一开膛拿这钩一挂，肠子堵的内部脏，稀里呼噜全体出外旅游。咱们下次再说。